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许多年轻人追求时尚，听说最近韩国的年轻人热衷美容，花钱动手术，让自己看来英俊美丽。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目前追求什么目标？一个小小的建议，成熟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下面我邀请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成熟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您在看人的时候，一个成熟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生命表现？
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呢很重要，因为生气的时候会做出很多的傻事。
为什么慢慢生气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重要呢？
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有人说是怒气所推动的时代或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有时候很难跟别人相处，所以呢就很多人呢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会很容易生气。我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会失去理智，比如说在驾车在公路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公路的流氓或者是路霸。有些人喜欢用暴力，有些人呢甚至受到压力而自杀，有些人呢就酗酒，希望能够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所以说所有这些呢都是跟怒气有关系的。
为什么神如此重视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怒气呢？
我们生气的时候会说出好多好多令我们以后会后悔的话，也会做出一些我们会后悔的动作。所以呢生气的时候就使到一个人我们叫火遮眼啊，怒气盖过了他的理智，所以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做了之后又不能够再回头。所以说为什么保罗劝诫你们可以生气，可是呢不要生气到日落，就是说在日落以前你们的怒气就要慢慢的慢慢的消去，不能够把今天的怒气积到明天再积再积，哇不得了。
刘弟兄，您是一位传道人，对神的圣经花很多的功夫时间去研读，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神在教导我们人要慢慢动怒的时候，神的教导有什么特点？
神他自己给我们一个好的例子，就在诗篇第103篇第八节，他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呢他是给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人时常为了一点小事情而发怒，所以神呢告诉我们说神他不会轻易发怒，他也不要我们轻易发怒，因为他也知道历史上有好多好多的人生气的时候 做出好多好多错误的事情，也令他们后悔的事情。
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几个建议，当我们跟别人交往，心里面生气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的怒气呢？
第一呢，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们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第二呢，我们要有信心，就是说在诗篇37-7-8，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还有雅各书1:20，这边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有存有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说当我们一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也不要说太多，等到我们怒气消了之后，心平气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找回我们的理智，然后做出一些对的判断。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们提供这些宝贵的生命智慧。我想如果我们妥善的处理我们的这个怒气的话，可能我们人看起来就要更英俊更美丽了哈，也不需要去做美容手术，是不是？
对，
听众朋友，人的美丽发诸于内心，希望您能够谨记着神给我们的劝导，我们要慢慢的生气，慢慢的动怒，不要两句话还没有讲完就开始发脾气摆脸色。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多年前，无意间从报纸上看到发生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 Sacramento 的一则新闻，不知为何在我脑海落下印记，挥之不去，每当浮现总是唏嘘不已。一位30多岁身为电脑程式设计师的华裔妇女，因故在盛怒之下殴打年仅6岁的妓女，将她推撞，撞到了墙角的衣柜，导致昏迷成为植物人，卧病在床6年以后死亡。而这位原本判刑12年有期徒刑在监狱服刑的母亲，因为妓女的死亡需要面对更重的刑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位女士何曾想过被惹动的怒气导致失手的代价居然是家破人亡，遗憾终生，连自己2岁亲生的儿子都失去了抚养的权利了。世界上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类似因为情绪失控所引发家庭及社会的千古恨事在上演着，怎么能够不叫我们心生警惕，防患于未然呢？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不随便发脾气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是多么的重要。虽然非常的不容易，正如俗话所说的，把脾气拿出来是本能，把脾气压回去才叫本事。虽然能够将脾气压下去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但还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啊。您常为小事生气爱发脾气吗？您老是看身边的人不顺眼不合您意吗？您 是否觉得环境总是在跟您作对，压力倍增呢？不错，我们都很善于发现别人的错误、缺点，但是想要改变别人谈何容易啊？改变环境也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掌握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我们自己的心境，也就是需要时时保有一个好心情。一个相信有神、真心信靠上帝的人，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不管是好事或坏事。好事我们赞美神，向神献上感恩；坏事、不如意、不公平的事临到我们，我们还是要赞美神，并求问神：您要我在这件事上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您要我怎么做？要相信所有的逆境都是帮助人成长的养分。每当力不能及，还可以祷告求神加添力量，赐下恩典。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常常喜乐，时时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4:4。以上这两句经文是上帝对世人的旨意，也是所有基督徒追求生命的极致。靠自己的努力，靠环境，我们很难做到，但靠着勤读圣经，学习真理，遵循神的旨意，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就懂得如何靠主喜乐了。得到这个秘诀以后，自然而然就可以常常保有一个好心情了。祝福您常常喜乐。
咱们前面啊说到，扫罗眼看着是包围了大卫，大卫没处跑了。就在这时候啊，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什么事儿？就见扫罗呀的人马开始撤退，这最后撤的都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自古以来世人共同称颂的美德之一是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具有特大的感人力量，甚至能够化敌为友。古代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扫罗与第二任国王大卫之间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4的历史故事。
原来啊，有使者报告说是非利士人大举进犯，前线告急，请火速返回。扫罗是赶紧收兵，开赴前线。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这追杀大卫呀，这都是扫罗亲自出马，从来不带着约拿丹。扫罗也知道，如果把约拿丹带着，那抓大卫那就是情报再准，他也没用啊。就算抓住了，没准还得让他给放了，这干脆啊，他自个儿亲自来。大卫呢，是也吸取了教训了，不再扎堆了，也不再躲闪了，怎么办呢？化整为零，是经常啊，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出现在扫罗的人的面前，等稍一接触之后啊，嘿，又不见了。这一次啊，扫罗率兵3000前来围剿。这走着走着呀，扫罗就觉得这肚子难受，还知道自个儿啊要解大手了，可得找个地方。哎，抬头一看呢，这路边上有个洞，嘿，瞧我这运气！扫罗钻进去了，没走多深呢，脱下外袍放在一边，脸朝外，这开始方便。你说可这么巧啊？他要抓了大卫啊，和他跟随他的3勇士。就在这洞里头，有人啊小声对大卫说：“说上主不是应许你说要把仇 仇敌交你手上吗？这机会来了。再看大卫，捏着鼻子拿着刀，从后边悄悄的摸上来了。扫罗可一点都没察觉呀。到了跟前，大卫伸手拉住扫罗的衣襟，割了一块下来，又退回来了。哎，见他回来了，大家就奇怪啊，就问他：“哎，怎么你没杀他？”大卫松开鼻子，大喘了口气：“哎呀妈呀，我下不了手啊！割了他一块衣襟，我心里头还自责呢。”哎，那你等我们去啊？不成！大家一看，这怎么你这怎么回事？这是？大卫连忙说：“啊，我主乃上主的受膏者呀，就因为这个，我在上主面前万万是不敢杀他。”听了这话，这三个勇士这才作罢，服从了命令。再说扫罗方便完了，人也舒服了，出了洞口，这就要上路，还没走两步呢，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他。他回头一看，见一个人呢正脸朝下匍匐在地，向自个儿下拜，还说着我主我王。这扫罗一看就奇怪啊，就问：“哎，你是谁呀？”等那人抬起头来，扫罗看了又看，大卫跟以前在扫罗身边时候那模样可不一样了，扫罗没认出来。大卫说：“您为何听信谗言说我要害您？刚才在洞里，我就在您的后头，有人叫我动手，我都没有啊。您是上主的受膏者，我不敢加害，我父啊。您看，您的衣襟还在我手上，是我亲手割下来的，我没有杀您呢。您今天这可算是亲眼所见了。这您总知道，我确实没有反叛呢。您看，您虽然索我性命，可我没得罪您。这古人说的好，恶人行恶事，可我都没敢动您一指头啊。以色列王出来找的是谁？那追的又是什么呢？那不过是条死狗，一个跳蚤罢了。愿上主在咱爷儿俩中间是详查，为我伸冤，您高抬贵手。”哎，这一席话把扫罗给说的无地自容啊。大卫的样子跟以前在自个儿身边的时候是不一样了，有点不敢认。可这回突然见面，又听见了声音，这扫罗想起往事，禁不住放声大哭啊！哎呦，我的孩子，这是你的声音吗？是啊，是我呀。扫罗见着大卫，心里很激动啊！你善待我，可我却以恶相报，你比我公义呀！俗话说，冤家路窄。可我今天落你手里，你都没杀我，可让我无地自容啊！我知道你必作王了，愿以色列国在你手中坚立。孩子，有件事你能否答应我呀？大卫说：“我主我王，您吩咐吧。你可要生上主起誓，别灭我九族啊，在我父家中也不要灭我的名。”大卫随即起誓，又送扫罗上路。扫罗含泪收兵，大卫呢也带着人返回了山寨。就在这时候，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受人尊敬的老人撒摩耳终于离开了人世。以色列举国上下为他哀哭，把他葬在了拉玛。撒摩耳完成了自个儿的使命，以色列已经转型进入了君王时代。开国之君扫罗虽被上主厌弃，可第二代君王大卫最终要带领民族走向未来。
特选精兵寻秘密，大卫藏躲逆踪迹，以德报怨影基底， 扫罗让贤，日可期。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卫以德报怨，在隐基底的洞穴里放了扫罗一命的故事。大卫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扫罗的宽恕与善意，终于解开了扫罗对大卫的误会，也让扫罗打从心里佩服大卫的人品。听众朋友，今天您我可能也有别人误会我们，总是跟您我过不去。但愿大卫的故事带给我们智慧启发，过去的事情和将来的事情都让上帝来做主。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现在选择良善的态度，宽恕对方，善待别人。
在美国密西根州有位先生叫霍华德·科比，他在旧货店花美金35块买了一张带着割脚凳的躺椅。搬回家之后，他每一回把脚搁在上面，都觉得垫子硬邦邦的，很不舒服。他忍不住把椅垫打开看个究竟，赫然发现里面藏了2叠厚厚的百元大钞，加起来一共有43000块。照法律规定，东西买回家之后就是他的，他不需要把钱退回去。听众朋友，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您会怎么办？科比先生说，当他看到钱的时候，他脑子里快速闪过他可以怎么用这笔钱。他的房贷可以付清了，屋顶也有钱修了，而且已经退休了的他，家计可以大大的改善。但是他说，圣灵在这时候告诉他，这笔钱不是你的。他也想到失主丢了东西找不回来，心情会有多难过。于是科比先生回到旧货店，请老板找回沙发原来的主人。把沙发捐给旧货店的是住在不远的纽伯里太太。沙发本来是他祖父的，祖父过世之后，他接收了这个沙发，不知道里面藏了一笔钱。店主打电话给他，告诉他科比先生在椅垫里发现了东西，要亲自交还给他。他还以为是祖父的照片或是信。当科比先生把厚厚的钱放到他手中的时候，纽伯里太太又惊又喜，他感动得泪流满面，给科比先生大大的一个拥抱。科比先生现在可以把脚舒服地搁在垫子上了，他虽然不用退还那笔钱，但是他觉得他做了该做的事。他说，纽伯里太太脸上惊喜的表情是那么的美，会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里。听众朋友，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别人怎么待你，就该怎么待别人。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您会不会做一样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朗读，诗篇第72篇。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 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利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
穿戴公益。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为自己做的。四肢瘫痪的我不能自己穿毛衣或外套，也不能扣上外套的扣子，更无法将裤子或丝袜拉起，也不能套上裙子或者短裤。有时当朋友帮我穿衣时，我的手指会卡在袖子中，而使我失去平衡而跌倒，往往也会令我感到沮丧。其实，我并不需要一一列出我做不到的事情。然而，多数情况下，我都可以接受他人的帮助。但是，对于穿衣服这件事，毕竟是个人隐私的事情。我多么的希望我可以为自己穿衣服，因此，在过去，我一直将这事视为一个大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也因这个问题促使我不停地寻求上帝的帮助。这也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主耶稣总会给予我们恩典、帮助和智慧。某天晚上，我在《圣经启示录》中读到，有一天我们会穿戴公义。我对穿戴这一词很感兴趣，因此我查考了在圣经中的这个词。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中说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我又继续做了更多的搜寻，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中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服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节经文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当圣经谈到我们的公义时，总是说是上帝给我们穿上的，或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初在伊甸园时，也是上帝为堕落的亚当及夏娃预备了动物的皮子给他们穿上的。使我震撼的是，救恩的外衣和公义的袍子这两词，这都是我们绝不能靠自己可以得到的。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救恩和公义，就如同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披戴公义，这是基督的公义，并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的公义是上帝算我们为公义，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我们无能力为自己穿上公义，而我们的公义只是如同肮脏的破布一样。你能想象，如果您穿着这肮脏破布会是个什么情况啊？由于我无法为自己穿衣服，一定需要仰赖别人为我做，这让我明白，我能穿基督公义的袍子，是上帝亲自为我穿上的，这是多么的荣幸啊！我要感谢赞美上帝，哈利路亚！朋友，同样的，你也不能为自己穿上公义的袍子。救恩一词写明上帝的恩典与慈爱，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赞美衣裳。当你披戴基督时，就是披戴了基督的公义。你知道吗？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衣裳了。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先生出生于1918年，为了反对甚至于为了推翻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曼德拉忍受了27年的监牢生活。曼德拉于2013年离开了人间的时候，千千万万的人怀念了他的人生、他的牺牲和他对国家和全世界的贡献。不只是南非的黑人怀念了曼德拉，连白种人也怀念、尊敬和感谢他。曼德拉的名字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但是他故事的另外一部分，很多人还没听到的。南非当局释放曼德拉的时候，很多白种人离开了南非。他们知道南非的白人、黑人比例有1:9，一个白人9个黑人，所以他们很害怕多年接受不公平待遇的黑人。很多年南非的政策就是种族隔离，很多年容忍压迫和虐待的黑人也许会开始很大的一个屠杀。那么为什么没有大屠杀呢？不可漏掉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南非总统就是 Frederick William de Klerk。 de Klerk 总统和曼德拉立下了决定要合作，他们两位的榜样是一个奇迹。但是今天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曼德拉出监以后，他的身份、名声、权威、支持率和人气 都给他很好的讲台来指挥百姓。曼德拉只要说一句话，发动黑人横行霸道，向白种人发泄几十年的气。那么，为什么没有大屠杀呢？曼德拉出监以后，他唱了和平、原谅、和睦、彼此相爱之歌。曼德拉不要白人的血在他的手上。曼德拉不要报仇两个字，他仰望和平。曼德拉没有唱暗杀白种人之歌，他倡导所有南非人、黑人和白人一块儿来重新建立一个国家，一个彩虹国家，多种颜色的人之国，让所有南非人安居乐业。曼德拉明白，报复只能产生死亡、战争、仇恨等。但是曼德拉也明白，原谅产生和平。曼德拉明白耶稣基督的教训，他知道耶稣受难的时候没有还口，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后没有报仇。曼德拉明白耶稣以善胜恶的原则，他知道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你们祷告要这样祷告：神啊，请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所以也许曼德拉让这句话成为他的座右铭，他也教导他的同胞们也要这样做。也许很少有人知道，曼德拉出监以后，他告诉南非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也就是 Rema Bible Church 的 Ray McCauley 先生说，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唯一使得他继续活着的，就是每当星期日，他要参加监牢的基督教敬拜聚会。曼德拉从神获得了力量，当他敬拜神的时候，他就从中得到了力量，内在的力量，使得他坚持到底。那么，敬拜神，学习圣经，这就是曼德拉得胜的秘诀之一。朋友，您也可以获得这种内在的力量，属灵的力量，只要您阅读圣经，思考您所读的，顺服您所读到的神的话和教导，那么无形中神会赐给您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腓立比书第四章。朋友，请您让这种平安当作您的内在的力量。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 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公司要调减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就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姐，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 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3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2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也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Thank you.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